上个礼拜我同家人去影院睇咗呢一部电影，过去喺国内睇过《流浪地球》，但早已经忘记咗讲啲乜嘢噶啦。我个女唔中意睇中国嘅电影同埋电视剧，佢喺屋企睇嘅电影基本都系美国噶，偶然间亦都会有其他国家，例如系南韩。我建议佢去揾一两部中国电影去睇睇，佢都拒绝咗去影院睇《流浪地球二》。亦都好勉强，但喺放映完之后，我问佢好唔好睇，佢回答话仲系可以噶。我谂佢可能系对影片中嘅特效或者系故事情节比较满意。至于影片要表达嘅思想内涵，以佢嘅年纪嚟讲，应该理解唔到啦。影片长达2.40小时，我自己前一个钟头完全不在状态，睇得昏昏欲睡，有我前一晚未瞓好嘅原因。但叙事嘅拖泥带水亦都催生咗我嘅睡意。嚟睇《流浪地球二》嘅观众几乎都系华裔，我用几乎系佢哋睇嚟都系中国人，并冇其他亚裔，唔敢确定。放映室嘅座位坐唔够三分之一，大概有20-30个位啦。但以我所在地区嘅华裔人口以及影片放映咗几日，我觉得相当都可以噶啦。不过呢个亦都反映出一个事实，亦即中国的电影尚未真正打入美国市场，看中国电影的主要还是华裔，特别是大陆移民，这个和荷里活电影在中国的受众是完全不可以去相比的。尽管据说这部影片在美国的票房排入了去前第十位，《流浪地球二》在中国国内受欢迎的程度和它在海外的放映也都引起了海外舆论的关注。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研究中国与亚太问题的专家柯南安，这个是个地道英国人，近期特登撰文从刘慈欣的科幻小说切入分析中国全球战略。他认为刘的小说在叙事中显露出某种中国特色的特质，而这种性质将会影响到中国未来的设想，以至影响全球秩序的塑造。他将其中包括的价值观特征概括为悲观的乐观主义、新社会主义和天下。他最后指出，当中国科幻小说的构想超越了地缘政治二元论，开始思考人类与技术的关系、科学与政治的关系，并由此影响到全球秩序布局的时候，我们西方也应该开始思考我们想要的全球秩序了。虽然柯南安讨论的是刘慈欣的科幻小说，但是在《流浪地球二》当中亦都相当程度地展示出他所讲的这些价值观的特质。我想在这个基础之上，从两个维度来探讨这一部影片透视出来的中国官方要达到的目的或者是意图。第一个角度呢，中国官方大力扶持科幻电影走向海外的目的。近年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直强调要向国际社会讲好中国故事，但在怎样讲好中国故事的问题上，文宣部门负有重要的责任。但是这个刚刚也是中国的一块软骨来的，跟中国经济科技在全球占有的地位是高度不相称的。中国的形象之所以在国际社会很差，话语权未有掌握在自己手上是一个关键，这个其中又跟文宣部门讲不好中国故事紧密相连。但这个不能够怪中国的作家和艺术家，因为官方为了讲好中国故事设置了很多的限制，令到他们绑手绑脚，在文化艺术的众多的表现形式和手法中，相对而言电影对国家形象的改善和话语权的提高能够起到比较快的效果。原因在于电影运用了多种感官形式，特别是视觉冲击力是其他艺术不可以媲美的。美国正是通过了荷里活电影的输出，让全球观众浸淫在荷里活的大片中，从而不自觉地接受了美国的文化和价值观的熏陶和洗礼，令到美国文化行销世界。中国崛起文化和价值观是短板，要改善这种状况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如果中国的电影借助经济和科技力量能够在国际占有一席之地，亦都可以承载输出中国文化的使命，部分弥补到价值观的不足。在电影的种类当中，反映中国当下现实和中共历史的影片是 很難通過意識形態去審查的，即使能夠通過官方審查，在國際上社會叫好，它所起到的作用可能剛剛就是加重了西方觀眾對中國的厭惡感，顯然這個不是官方所要的。向西方展示傳統中國的面貌，過去以張藝謀的為代表的電影倒是在國際社會一度走紅，但可惜的是在國內引發很大的爭議，被批判為用中國的落後和醜陋去取悅西方，官方當然也不希望向國際社會展示這樣的中國形象，所以比較好的選擇就是科幻電影，既然規避意識形態的糾纏，又能夠展示一個全新的面向未來探索的中國。作為一種類型的電影，科幻影片能夠滿足觀眾對未來的好奇和想像，它亦都是荷里活的強項。荷里活通過製作眾多的科幻大片征服全球，但是科幻影片不是有錢或者好的故事能夠就拍得好的，它的技術難度很高。荷里活的科幻大片建立在美國有一套成熟的電影工業體系的基礎上，背後的支撐是美國發達的工業技術，這個也是其他電影大國沒辦法追趕荷里活的原因。然而現在中國要來挑戰了，中國有兩方面的優勢，一個就是科幻小說市場繁榮，出現了好像劉慈欣和警方為代表的在國際上有很大知名度的科幻作家，對科幻影片起到直接的推動作用。第二就是中國的工業技術在快速追趕上美國，甚至在某些方面超過美國，為科幻電影的拍攝和製作提供了技術的支持。《流浪地球二》導演郭帆在講到這一點的時候，雖然承認中國的科幻片和整個電影工業和荷里活的差距還有25年到30年，後期特效和荷里活也存在著10年到15年的差距，目前只能夠達到後者的中游水平，但他認為這個差距正在縮短，全球化互聯網的發展和新技術的使用，中國可以通過10年來追趕美國。譬如《流浪地球》有75%的特效是由國內團隊完成的，但到了《流浪地球2》這個比例提高到90%，在很多人看來，《流浪地球2》特效的製作和運用並不亞於荷里活的科幻大片。故從電影工業的角度去看，《流浪地球2》顯示出中國官方欲通過科幻電影這個類型去搶佔國際電影市場，以此輸出中國文化，進而同荷里活分庭抗禮，掌握國際話語權。第二個維度就是影片的意識形態密碼了。這部影片講述人類為了應對太陽急速老化膨脹以至吞沒太陽系的危機，決定並執行將地球遷移至半人馬座Q 的計劃，即流浪地球計劃的故事。為此，美國、俄羅斯、中國、印度都提出了自己的危機應對計劃，美國是方舟，俄羅斯是追月，中國就是宜山，還有一個數字生命計劃。地球聯合政府最後選定中國的宜山計劃作為應對太陽危機的唯一計劃。可以對《流浪地球2》的這個主題作多個角度的解讀，由於篇幅有限，我只能夠分析前文提到的柯南·安討論的天下，天下的觀是中國儒家思想好像的一種關於天下秩序的安排。習近平提出的作為中國外交的最高目標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實際上就是這種天下觀的現代翻版。儒家天下觀的核心內容就是用儒家的禮法來到規定天下秩序，故儒家雖然主張天下大同，但這個大同秩序是由中國主導，中國處於天下的中心。影片的敘述圍繞太空電梯危機和月球墜落危機兩大事件，再配以550W/MOS 為核心的人工智能與數字生命的暗線來到展開。前者正是美國主導的方舟計劃的一部分，後者正是中國主導的宜山計劃的一部分，最終宜山計劃勝出，這個正是不是好暗示出現實中的中美競爭嗎？外國觀眾可能會問，人類走出太陽系為何一定要設計帶著地球去流浪呢？電影會告訴大家，這個反映出中國人的故鄉情懷，地球是人類的故鄉，所以不能夠放棄地球。然而故鄉情節的背後，實際上就是真正要傳達的訊息，就是地球和人類是一個命運共同體，以及中國人的責任意識。在危機面前，人類必須同舟共濟，中國人又 尤其要成為責任的榜樣，而中國人的責任意識正通過中國主導的移山計劃來到體現。我多次都講過，習近平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並非要重置世界秩序，因為中國自認為是全球化和最大的受益者，沒有動力去推翻這個秩序。他真正目的是要中國主導這個秩序，至少和美國共同主導，成為名副其實的諮議體系。習近平認為中國開始有力量做到這一步，這個當然就和美國的利益發生根本衝突，亦即美中對抗不能夠緩和的緣由。流浪地球二再好亦都不過地揭示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真正含義。科幻電影雖然是虛構，但亦都可以成為現實政治的載體。對流浪地球二不能夠僅僅將它看成是普通的科幻電影，它承載了中國官方的使命和意識形態的企圖。大家在觀看這部影片的時候，為它的特效製作震撼時，需要注意這個密碼。以上是鄧律文為美國之音撰寫的評論文章，這篇特約評論文章並不代表美國之音的觀點。